农村圣经学院但以理书及启示录第38课。
弟兄姐妹平安，又是我李大明在农村圣经学院的节目时间跟你在空中见面了。今天我们来思想启示录里面主耶稣写给七个教会的第四个教会，就是推雅推拉教会。在还没有思想这段圣经之前，让我们先来温习一下上一次所讲到的毕加摩教会的情况。毕加摩教会是在毕加摩城里面，这个城是一个背景相当复杂的城市，在城里面有敬拜王帝的中心，也有各样敬拜假神的庙宇。在这封书信开始的时候，主耶稣自称说那有两刃利剑的，两刃利剑是代表主的道。主的道有两方面的功用，第一，有审判的权柄跟能力；第二，把这个利剑能够剖开一切。所以对别加摩教会来说，耶稣基督的自称是十分有意思的，因为这段教会从外面来看可能是一件很好的教会，样样都不错，但是里面的问题呢却是十分的严重。如果主的道不是像两刃的利剑的话，就不能够进到他们当中施行审判跟显出他的能力。我也曾经提到，今天我们很需要这把两刃的利剑在我们当中，以致神的话能够进入我们生命的里面，进入我们生命的深处，指出我们的问题，光照我们现在的情况，让我们晓得依靠他。主耶稣也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原来呢，别加抹城敬拜假神的情况十分的严重，所以它被称为撒旦座位的地方。我们也想象得到，毕加摩教会面对确实是一个很不好的环境，在这个教会里面也有一些忠心见证主的人，其中一个叫安提伯，他忠心的为主做见证，以致最后被杀。在这里主耶稣特别提名纪念他。我也提到，这个人在教会历史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在七封书信当中耶稣基督单单指名提到他，这就显明主多么的看重这位安提伯。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也要好好的思想这件事，只要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神纪念，就算别人不认识我们也没有关系。主耶稣称赞安提伯之后，也为着几件事情责备毕加摩教会，因为在他们当中有人服从巴兰的教训。在彼得后书也提到过巴兰，说他是一个贪爱不义的公家的先知。那巴兰是一个单单想到自己个人利益而牺牲别人的人，当时这个巴兰的教训叫这个教会吃祭偶像之物，就是对世俗采取一种妥协的态度。虽然他们没有拜偶像，但是他们却吃祭偶像之物，这是一件危险的教导。另外巴兰的教训也叫他们行奸淫，就是与世界联合，这两方面都是叫教会失去了纯正跟对神的忠正。所以主耶稣劝他们赶快悔改，否则的话主的剑会攻击他们。这就是当时主耶稣给别加摩教会的信息。今天我们思想另外一个教会，就是推雅推拉的教会。这封书信是七封书信当中最长的一封，就是从第二章18节到29节。我先来讲一讲 推亚推拉这个城市的它的背景。推亚推拉城是在上次所讲到的毕加摩城东面大概160公里，这个城是建在两条河的中间，一个小小的山谷里面，所以在地理上是没有什么重要，只是靠织布跟染布出名的。染布的方式是用一种果纸炸出它的颜色来作为染料，所谓植物染料。推亚推拉城的政治气氛是相当的民主，在这个城市里面并没有任何一种的特别的势力来统治这个城，所以这个城的居民是十分的自由。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居民的生活也比较放任。推亚推拉城的教会似乎也有同样的问题，他们的教会生活比较随便，所以主也教导了这间教会。那么现在让我首先把这段圣经读出来，在启示录第二章第18节到29节，第二章18节到29节，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子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啊，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覆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在这卷书信里面，开始的时候主耶稣说，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然后呢，主耶稣的自称是那眼目如火焰、 脚像光明铜的。主耶稣基督说自己是眼目如火焰，是表明他是鉴察人肺腑心肠的。很多人有一个非常愚昧的想法，以为自己所做的能够欺骗神，所以他们在神的面前既不诚实也不坦白。他们以为只要人不知道，神也一样不会知道。其实呢，正如有人说，无论你在怎样秘密的情况当中做一件事，除了你知道以外，还有天知道，地知道。我们基督徒也曾说，我们无论做任何的事情，主耶稣都知道。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的眼目如同火焰，所以他能够看透我们每一个人，不但知道我们里面的思想，也知道我们的心怀意念。主耶稣也说他的脚像光明铜，意思就是主耶稣有这样的能力跟身份来施行一个完全公义跟圣洁的审判。那耶稣基督眼目如火焰跟脚像光明铜两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的。如果耶稣基督不是眼目如火焰，他就不能脚像光明铜。意思就是，如果耶稣基督不能鉴察人的肺腑心肠，他就不能完全公义圣洁的审判万民。正因为耶稣基督眼目如火焰，所以他才可以在世人当中施行一个完全公义跟圣洁的审判。耶稣基督就以这个身份对推雅推拉教会讲出以下的话。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主耶稣说，我知道你们在侍奉方面的表现，甚至你们在信、望、爱这几方面都能够有一个好的表现。那如果我们留心看一下，就发现这个教会比以弗所教会还要好，因为他们不但有侍奉方面的表现，他们还有爱心，他们正是以弗所教会所缺乏的，也是主所喜悦的。还有一件事，主耶稣没有忘记，就是他们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以弗所教会的问题就是起初所行的末后没有行，推雅推拉教会不但行起初所行的，甚至后来所行的比起初所行的更多。在这方面，他比以弗所教会有一个更好的表现，有个更好的见证。但是这个教会在主的面前还不是一间毫无瑕疵的教会。主耶稣说他的眼目如火焰，他鉴察参透人的肺腑心肠。所以虽然这个教会外表很好，但是也有严重内部的问题。主耶稣在他们当中指出了他们的问题。在二十节主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的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那原来呢，推雅推拉教会在主耶稣如同火焰的眼目鉴察之下，发现了他们的问题，就是容让耶洗别在他们当中。当然这里只是引用一个旧约人物耶洗别作为一个预表。耶洗别是旧约时代亚哈王的王后，他多次的叫以色列人离弃神，敬拜巴利。耶洗别在以色列国中有特殊的地位跟影响力，所以整个以色列国就跟他一起的拜偶像。 现在推亚推拉教会的问题，就是竟然容让好像耶西别这样的人站在教会领导的阶层当中去教导人，对教会就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在这里我要提到推亚推拉教会两个很严重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他们有耶西别的教导，第二就是竟然容让好像耶西别的人站在领导阶层的当中。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小心选拔人才来做教会的执事跟长老，我们不能够单单因为某人有学问就把他推举为教会的领导，更不可以因为某人有好的经济基础，或者说他在某一方面有好的政治背景或者社会背景，就把他列为教会的领导人。请你看在新约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八节到十三节，就很清楚地讲到要成为教会的领导的一个资格。那请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三节，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的真道上大有胆量。这几节圣经就清楚地提到一个教会领导人所应该有的资格。所以今天当我们要选出弟兄姊妹带领教会的时候，必须根据属灵的原则，属灵的标准千万不能用人的标准来定，属事的标准去选出教会的领袖，那就不对了。推亚推拉教会的问题就是容让一个有权力有影响力却是远离神的人来领导教会。也许他是一个妇人，所以圣经才会用耶西别王后的名称。推亚推拉教会有很多很好的外在的表现，有很好的弟兄姊妹，但是却有这样的领导人，结果呢，耶稣基督就严厉地责备他们。这个教会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跟随耶西别和吃祭偶像之物，那个情形跟毕加摩教会是一样。毕加摩教会在巴兰的教训影响之下犯上了吃祭偶像之物跟行奸淫的事。那我曾经提过，这两样都是表明了妥协跟世界联合。行奸淫多半是指作属灵的奸淫，就是说在主之外还有别的主，就是这个世界。吃祭偶像之物虽然没有拜偶像那样严重，但是还有一种妥协的行动，是一种离弃神的指向。所以当一个教会出现了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这两方面罪恶的时候呢，就表示他们对主已经变了心了，他们已经在主之外有所爱慕的，在主的恩典之外还有所祈求的。这就是推亚推拉教会的问题。现在耶稣基督对推亚推拉教会的弟兄姊妹说，我给你们一个悔改的机会，如果你还不悔改，看啊， 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意思就是，这些少部分不肯悔改的人就要面对主的刑罚，这个刑罚就是叫他病卧在床。意思就是因为他病卧在床的缘故，就不能跟其他人行淫，这是一种叫他停止犯罪的方法。另外主耶稣也说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那患难也是叫一个人停止犯罪的。不错，有些时候主耶稣会利用一些疾病、患难等等这些事情去拦阻人继续的犯罪，所以我们忽然遭遇到患难或者是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主要透过这些患难来磨练我们，叫我们成为精金，叫我们成为合用的器皿。但是另外一个可能呢，就是主要借着这些患难提醒我们，叫我们离弃一些我们仍然犯上的罪恶，这是一个警告，是一个提醒。所以从这两方面来看，一切的疾病、患难或者是不如意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基本上对我们还是有好处的。23节主又说，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那这句话听起来十分的可怕，但是杀死这些耶洗别的党类只是为着保护教会的纯洁。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主是多么看重教会的纯洁，不要让教会遭受到任何人的搅扰。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基督的心腹，绝对不可以容让其他世俗的杂质混进教会里面。主耶稣说他这样做是叫众教会知道他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那正因为耶稣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他按照人的行为报应他们的时候，必然是一个公义的报应。刚才耶稣针对这些离弃神、犯了属灵奸淫、在属灵的事情上错误引导别人的人，这些人就是耶洗别和他的党类。那么其余的人又怎样呢？主耶稣对其余的人说，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这里头就提到那些并没有跟随耶洗别教导的人，就是那些没有犯奸淫跟吃祭偶像之物，在属灵生命当中仍然能够维持自己的纯正，对神的心仍然是一致的人。另外还有一些人，就是那些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那这里特别提到撒旦深奥之理，并不是说撒旦的教训十分的深奥，意思只是撒旦很多时候用一些似是而非、似乎是深奥的道理去迷惑教会里面的人。当我们详细的研究一下世上出现的异端教训，他们都是有一个特色，就是给人一个误解或者是一个触觉，以为他们的道理比圣经明显的教训更加的深奥，更加的值得他们相信。其实呢，这些所谓深奥的道理只不过是从撒旦而来的，那些从神而来的真理不会是一种深奥的道理。当神把真理给我们的时候，他必定让我们明白的。我不是说圣经里面完全没有深奥的道理，我相信圣经里面同样有深奥的道理，但是当神把一些深奥的道理给我们的时候，他必定差遣圣灵在我们心灵当中，叫我们慢慢的能够明白。 所以圣经里面所谓深奥的道理绝对不会叫我们离弃神的。好，对这些人呢，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主耶稣说，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主耶稣十分体恤这些不肯跟从耶西别的教训跟能够脱离撒旦深奥之理的人，他不会把耶西别犯罪的责任加在他们的身上。主耶稣吩咐他们说，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主耶稣说，虽然你所明白的似乎都是一些浅易的道理，但是你所有的你总要持守，一直等到我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时常以为中国国内的弟兄姐妹很缺乏真理的教导，不能够像海外的弟兄姐妹一样明白更多的所谓深奥的道理。但是主说，你的责任不是要明白更多神学方面的知识，也不是要建立更高深的理论，主今天给你的责任就是持守你所有的，按照你的领受，按照神给你的启示，好好的活出来，这就是主对你的要求。第二十六节，主说，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二十八节，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我们看到在主面前如果能够得胜，我们就得到权柄能力跟诚心。那诚心按照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十六节，诚心就是我们的主，他能够带给人有极大的盼望跟力量。主耶稣说，如果我们能够得胜，遵守主的命令到底，我们就得到权柄能力跟盼望了。今天我们看过推雅推拉教会，这个教会有外表的好行为，但是很可惜在他们当中有一个不好的领导人，以致弟兄姐妹受到影响。不过在他们当中还有弟兄姐妹不跟从他们的教训，也不接受撒旦深奥的道理，这些人主耶稣勉励他们只管持守所有的，得胜的就能够得到权柄能力跟盼望。但愿我们也能够得到这方面的提醒。好，下一次呢，我们就会继续思想的第三章第一到第六节。愿主祝福你，再见。